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张毅，字继全，又字公度，是国子祭酒张后胤的五世孙。父亲张其丘曾任朔方节度使、东都留守。张毅因门因被授予左卫兵曹参军，郭子仪上表任命他为元帅府判官，多次升迁至殿中侍御史。乾元初年，华原县令卢聪因公事责备本县人齐令申。齐令申是宦官，怀恨在心，便诬陷卢聪有罪。张毅查核后认为应按免官处理，但有关官员迎合上意，判处卢聪死刑。张毅认为不公，便禀告母亲说，如今为卢聪申理，卢聪可免死，而我因此被贬。若沉默不言，则有负职责，若被贬，又让母亲担忧，请问如何是好？母亲说，只要不违背正道，我就安心了。于是坚持依法纠正其罪，卢聪得以流放，张毅被贬为抚州司户参军，后调任晋陵县令。江西观察使张浩上表任命他为判官，升任屯田右司二员外郎。为母亲守丧时，以孝行闻名。他不随意郊游，只与杨婉、崔右辅交好。大历初年，出任濠州刺史，政令简明，严请经术之士讲学教授生徒。到离任时，州中有40人考中明经科。李林耀在汴州谋反，张毅训练乡兵严密防守，下诏褒奖，升任侍御史兼元怀镇守使。因政绩最优，升任寿州刺史。历任江西、河中观察使。不到十天，改任汴华节度使，因病坚决推辞，下诏留居私宅。建中二年，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次年，因两河用兵，下诏减少御膳及皇太子食物。张毅于是奏请减少堂餐钱及百官俸禄三分之一，以资助军费。当时处置使裴伯言推荐潞州隐士田佐时，下诏任命为右拾遗、集贤院直学士。张毅认为礼遇太轻，恐怕不能劝勉世人，又下诏命州县官吏代卷百匹、粟百石到齐家致聘。田佐时最终未到任。郭子仪的女婿太仆卿赵纵被家奴告发，下御史台弹劾审问，而家奴留在内侍省。张毅上奏说，贞观年间有家奴告发主人谋反的。太宗说，谋反案里不会独自成功，应当有他人讨论此事，怎能靠家奴告发？于是下令家奴告发主人的斩首。从此贱民不得干预贵人，下人不得凌辱上人，教化根本既已修明，悖逆祸乱就不发生。近来长安令李济因家奴获罪，万年令霍彦因婢女遭谴责，奴仆之辈，主人反而畏惧他们，悖逆傲慢成风，这种苗头不可助长。建中元年五月，辛卯诏书，奴婢告发主人，除非谋叛，按自首法处理，并依律论处。从此诉讼减少。如今赵纵并非叛逆，而家奴拘留宫中，只将赵纵下狱，情理不能使人信服。况且将帅功劳有谁比得上子仪？坟土未干，两个女婿先前已获罪，赵纵又继之，不出数月贬斥其三婿。假使赵纵确实犯法，是不因家奴而起，尚且因济公念旧，从宽赦免，何况是被家奴所告呢？陛下，正贵重武臣以讨贼，他们虽一时受宠，日后不能忘怀。皇帝采纳其言，贬赵纵为寻州司马，杖杀家奴。张毅召集郭子仪家同数百人，将家奴尸体示众。如起忌惮张毅刚直，想要除掉他。当时朱子率卢龙士兵戍守凤翔，皇帝选人替代，卢杞便假意说，凤翔将校班制向来很高，非宰相亲信大臣，不能镇抚，臣应当去。皇帝不许。卢杞又说，陛下一定认为臣相貌丑陋，不被三军信任，恐怕日后生变，臣不敢为自己考虑，唯请陛下选择。皇帝便看着张毅说，文武兼备，声望内外，没有比你更合适的，你替朕安抚卢龙士兵。于是以中书侍郎出任凤翔、陇右节度使。张毅知道被卢杞暗算，但无话可辩，于是再拜受诏。不久，与吐蕃相上结赞在清水会盟，约定用牛马为祭品。张毅耻于结盟，想简化礼仪，便欺骗吐蕃，用羊猪狗代替。皇帝逃往奉天，张毅倾尽家财，准备亲自献给皇帝行在。 而银江李楚林曾侍奉朱子，深得朱子之心。军司马齐应等人谋划说，李楚林必然作乱，于是派他屯驻陇州。李楚林知道后，借故拖延未行。张毅因皇帝在外，心忧意乱，以为李楚林已迅速离去，不加防备。李楚林连夜率领同党王坟、李卓、牛僧伽等作乱，齐应从墙洞逃出，齐抗假扮佣工都得以免死。张毅坠城逃走，未及远，与两个儿子被哨兵擒获，李楚林杀害他们，蜀官王昭、张元度、柳玉、李旭都死了，下诏追赠张毅为太子太傅。江公府是爱州日南人，考中进士，补授教书郎，因志策成绩优异，被授予右拾遗，任翰林学士。任职期满应当升迁，他上书因母亲年老，依赖俸禄赡养，请求兼任京兆护曹参军事。江公府有高才，每次觐见陈奏祥明，德宗器重他。朱涛帮助田悦时，用密包裹书信从小路送给朱子，太原马遂截获，朱子不知道，被召回京师。江公府觐见说，陛下如果不能坦诚对待朱子，不如杀了他，养虎不要自留后患。皇帝不听。不久金元兵作乱，皇帝从院门出逃，江公府叩马觐见说，朱子曾统帅金元，得世人之心，先前因朱涛叛变被夺兵权，平日服御失意，请快马将他捕取随行，不要让乱党得到他。皇帝仓促，来不及听从。出发后想驻留凤翔依靠张毅。江公府说，张毅虽是亲信大臣，但是文官所统领的都是朱子旧部，渔阳突骑，朱子若自立，金军必有变故，不是万全之策。皇帝也记起桑道茂的话，于是前往奉天。没过几天，凤翔果然大乱，杀了张毅。皇帝在奉天有人说朱子谋反，请求加强守备。卢杞说，朱子忠正笃实，怎能说他叛变，伤大臣之心，请以全家百口保他。皇帝知道群臣多劝卢杞奉迎皇帝车驾，于是下诏各道军队在距城30里处停住。江公府说，王者不严加防卫，无疑显示威灵，如今禁军单薄而士马在外，我替陛下担忧。皇帝说，好，全部收兵入城。朱子军队果然到来，正如其言，于是提拔江公府为谏议大夫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皇帝迁往凉州，唐安公主中途去世，公主性情仁孝，以许配给为幼，因流离未能成婚，皇帝非常悲痛，下诏厚葬。江公府觐见说，等平定贼寇，公主必当归葬，如今在路上应当从简，以资助军需。皇帝发怒，对翰林学士陆质说，唐安的葬礼不想营造坟墓，命垒砖为塔，费用很少，不容宰相干预，只是要指责朕的过失罢了。陆质说，江公府任建议直在宰相，献替本是分内之事，设立辅臣，朝夕纳谏，细微之处加以匡正，正是其职责。皇帝说，不对，朕认为江公府才能不足以任相，又自行求解职，朕已同意，他知道将要罢官，所以卖职求名而已，于是将他降为太子左庶子，因母丧解职，后又任右庶子。很久未升迁，陆质为相，江公府多次求官，陆质暗中说，窦丞相曾说过，为你想官职多次，皇上总是不高兴。江公府害怕，请求做道士，未得回复。后来他又提及此事，皇帝问原因，江公府隐瞒陆质的话，用窦参的话回答。皇帝发怒，贬江公府为泉州别驾，派使者带诏书责备窦参。顺宗即位，拜吉州刺史，为道任去世。宪宗时追赠礼部尚书。武元衡，字伯仓，曾祖武载德，是武则天皇后的族弟，祖父武平一，有名望。武元衡考中进士，多次任华原县令、金鸡镇军都将，都骄横干预政事，武元衡称病辞官。德宗赏识其才能，召入朝拜比部员外郎，一年内三次升迁至右司郎中，因降审整肃，胜任其职，提升为御史中丞。曾在延英殿奏对，皇帝目送他，说真是宰相之才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派人引诱他结党，拒绝不纳。 不久任山林仪仗使、监察御史刘禹锡请求任判官，武元衡不给，王叔文更加不悦。几天后改任太子右庶子。适逢册立皇太子，武元衡为赞相，太子认识他。即太子即位，是为宪宗，又拜忠诚，升户部侍郎。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判户部事。皇帝一向知道武元衡兼政有操守，所以眷顾礼遇信任，不同于其他宰相。这些礼仪请求入朝觐见，随后又称病，想拖延期限。皇帝问宰相正因，正因请求听从，武元衡说不可，礼仪自己请求入朝，下诏已允许，却又不到，这是由礼仪决定可否。陛下刚即位，天下瞩目，若奸臣得遂私欲，那么威令就失去了。皇帝认为对，急忙追召李乙。而李乙既穷，果然反叛。当时蜀地刚刚平定，高崇文任节度使，不懂吏治，皇帝难以找到替代者。下诏武元衡简教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由萧县博改封临淮郡公，皇帝亲临安福门慰劳送行。高崇文离开成都，将金帛、帷幕、祭月、工匠全部带走，蜀地几乎被搜空。武元衡到任，安抚约束，节俭待己，宽厚待民。到三年后，上下充实完备，蛮夷怀念归顺。他素性庄重，虽淡于应酬，而开府严懒即一时之选。八年，被召回执政。李吉甫、李绛多次在皇帝面前争执，不和。武元衡独自持政，不偏不倚。皇帝称赞他是长者。李吉甫去世，淮西、蔡州用兵，皇帝将军机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王承宗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，派人到中书省禀事，言语被慢不公，武元衡斥退。王承宗怨恨，多次上章诬告诋毁。不久，武元衡入朝，从静安里地宅出来，天还未亮，贼人在暗处喊道：“灭烛！”射中武元衡肩部，又击打其左大腿，随从格斗不胜，都惊骇逃走，于是杀害武元衡，割下颅骨带走。巡逻人员传呼盗杀宰相，连绵十余里，直达朝堂，百官恐惧，不知凶手名姓。不久，坐骑跑回府地，内外才知实情。当天，仪仗进入紫宸门，有关官员奏报，皇帝震惊，罢朝，在延英殿接见宰相，哀痛悲痛，未知两日不食。追赠司徒，谥号钟敏。下诏金吾、府、县大搜捕，有人传言说，不要搜贼，贼穷途必然作乱。又投书于道路说，不要逼我，我先杀你。所以立足不尽力追捕。兵部侍郎许梦荣对皇帝说，国相横尸路旁而盗贼未擒，是朝廷的耻辱。皇帝于是下诏，能得贼者赏钱千万，授五品官。与贼同谋及藏匿贼人能自首者亦有赏。有不如赵者，灭族。在东西市堆积赏钱以招募告发者。于是左神策将军王世泽、左威卫将军王世平报告贼人，捕获张燕等十八人，共称是王承宗所派，全部斩首。过了一个月，东都防御使吕元英抓获资清留底贼人门查，资家珍自称最初谋杀武元衡的人，恰逢张燕先动手，所以借此事报告李师道，而窃取赏钱，皇帝秘密诛杀了他们。当初京城大为恐慌，城门加兵盘查，形貌魁伟，服装奇异，燕赵口音者都验查讯问后才放行。公卿上朝由家奴持兵器呵护卫，宰相则由金吾卫骑兵引导护卫，每次经过里门搜索喧哗。一二下诏在银石漏上二刻后才传点。堂弟武如衡。武如衡字廷硕，姿状秀美伟岸，不随意言语，与人交往始终如一。宰相郑于庆不崇尚奢华整洁，门下客人多穿破旧衣服，唯独武如衡觐见从未有所改变，以庄重的言辞和严肃的态度被郑于庆器重。武元衡去世后，皇帝待他更加优厚，多次升迁至户部郎中，知谏议大夫事，不久兼之至高。皇甫伯以宰相领度之，客包百姓以取媚天子，武如衡上书揭发其情状。皇甫伯向皇帝申诉，皇帝说：“竟想抱怨吗？” 黄甫伯不敢回答。武如衡议论刚正，有风骨节操，且将受重用。宰相令狐楚忌惮他，适逢任狄坚谋为时宜，令狐楚亲自起草制书，引用武后革命之事，盛推狄仁杰之功，以指斥武如衡，并阻止其晋升。武如衡哭泣着见皇帝说，臣祖父武平一在天后时必是终老，未受牵连。皇帝安慰勉励他，从此鄙视令狐楚的为人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当时元稹依靠宦官知制告武如衡鄙视厌恶他，恰逢吃瓜，苍蝇落在瓜上，武如衡挥扇说，刚从哪里来，竟聚集于此，满座都变了脸色。但因急务太分明，终究未能治大任，以兵部侍郎去世，享年56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李绛字深知，祖籍赞皇，考中进士，博学鸿词科，补任渭南县尉，授官监察御史。元和二年授任翰林学士，不久担任知制诰。恰逢李已被诛杀，宪宗准备用车辆运取他的财产，李绛与裴寂劝谏说，李已超越本分，奢侈无度，横征暴敛，六州百姓怨恨入骨，如今首恶已被斩首传世，如果趁机收取他的财产，恐怕不是遏制祸乱、安抚困穷百姓的办法，希望陛下将这些财物赐给本道，代替平民交纳租赋。宪宗下诏同意。枢密使刘光琦建议派宦官持赦令赐给各道，以便收取馈赠。李绛请求将赦令交给杜支盐铁紧急递送，以杜绝所求馈赠的弊端。刘光琦援引旧例回答，宪宗说，旧例如果正确就应当遵守，如果不正确就应当改正，怎能一味遵循旧例呢？宪宗曾称赞太宗、玄宗的盛世，朕不聪明，希望差不多能追赶上二位祖先的道德风范，无愧于谥号，不给宗庙带来耻辱，怎样做才能达到这种境地呢？李绛说，陛下果真能端正自身，勉励自己，崇尚道德，远离邪恶奸佞，尽用忠正耿直之人，与大臣交谈，敬重而信任，不让小人参与其中，与贤者交往，亲近而有礼，不让不孝之人混入其间，罢免对治理无益的官员，那么人才就会涌现，斥退那些很少侍奉的宫女，那么怨恨就会消除，将帅选拔得当，士卒就会勇敢，官员公正吏治就会清明，法令施行而百姓不违抗，教化醇厚而风俗必然改变，这样就可以与祖宗合德，号称忠心，离那目标能有多远呢？如果光说不做没有益处，做了但不彻底也没有益处。宪宗说，这番话太好了，朕要把它写在衣带上。随即下诏让李绛与崔群、钱旨、韦弘景、白居易等搜集整理君臣成败之事50种，制成联屏，放置在便殿。宪宗每次观看都环顾左右说，你们应当用心，不要做这样的事。当时正在大举修建安国寺佛祠，宠臣吐突成璀，请求立碑记载皇帝的圣德，建筑华丽宽广，想请李绛撰写颂文，准备送给他1000万钱。李绛上奏说，陛下荡涤积习的弊政，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听到德音，忽然自己立碑向人显示气度不广。周易说，大人与天地合德，意思是说这并非文字所能完全表达，如果可以用文字技术，那陛下的美德就有了局限。尧、舜悼文王、武王都没有传述他们的事迹，只有秦始皇在一山刻石张扬暴虐征伐巡游的劳苦，那是失道的君主，不值得效法。如今安国寺要立碑，如果叙述游官就不是治国要务，如果描述装饰又不是正事所宜，请停止立碑。宪宗发怒，李绛跪伏在地，奏言更加恳切。宪宗醒悟说，若非李绛，朕不能自知，命令用100头牛拉倒石碑，派使者慰劳小玉李绛。襄阳裴军违反诏书，进献数百具银壶瓮，李绛请求将这些归还杜支，向天下显示朝廷的信用。宪宗同意他的奏请，并赦免了裴军的罪过。当时朝廷议论要归还卢从史昭义节度使之职，不久又将重新召见他，从事以军中无限粮储备为托辞。李基甫认为正因泄露了他们的谋划，宪宗召李绛商议，想驱逐正因，李绛为他辩白才得以免罪。李绛在玉堂殿觐见， 宪宗说，近来谏官多结朋党，论奏不实，都陷于诽谤讥讽，朕想贬斥其中特别严重的，怎么样？李绛说，这不是陛下的本意，一定是奸邪之人以此迷惑圣心。自古以来，纳谏就昌盛，拒谏就灭亡。臣子向君主进言，难道容易吗？君主尊贵如天，臣子卑微如地，加上有雷霆般的威严，他们白天思量，夜晚考虑，起初想陈述十件事，不久去掉五六件，等到将要上奏时，又因恐惧而削减一半，所以能上达的只有十分之二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触犯不测之祸，对自己毫无利益。即使敞开胸怀接纳鼓励，还担心他们不敢进言，如今竟然要谴责呵斥他们，使正直之事闭口不言，这不是国家的利益啊。宪宗说，若非爱卿之言，朕不知见证的好处。当初吐突成锤讨伐王承宗，议论者都说自古没有用宦官统领军队的，李绛当时负责起草制书，坚持争辩，宪宗不能改变他的意见，只下诏让宰相授给敕令。成锤果然无功而还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李绛上奏，成锤丧失，应当抵罪，如今用高位宠幸他，以后如有败军之将，追逐利益求取赏赐，陛下如何处置？又多次议论宦官骄横放肆，方阵进献等事，自己知道言辞切直，将要被斥退，于是将内署所上的奏书草稿全部烧掉，以等待命令。宪宗果然发怒，李绛谢罪说，陛下怜悯臣愚钝，把臣放在负心之地，而臣爱惜自身不敢进言，是臣辜负陛下。如果臣冒犯圣言，触犯权贵宠臣，因而获罪，是陛下辜负臣。于是宪宗动容说，爱卿告诉朕别人难以出口的话，疾风知劲草，爱卿当之无愧。于是由司勋郎中升任中书舍人。第二天赐金印子绶，亲自挑选好护板赐给他，并且说，将来承担托付，君临天下时应当如此。
李绛叩头，
乌仲印捆缚卢从使，而程璀发牒文让乌仲印代理昭义留后。李绛说，泽路占据山东要害，慈行明三州横跨两河之间，可以控制他们合纵，如今叛逆被擒，正该收回权柄，却突然让偏将统领本军，法纪就大乱了。河南河北各镇认为陛下用官爵引诱他们，使他们驱逐主帅，他们岂肯默不作声，应当任命孟元阳为泽路节度使，而让乌仲印节度三城。两河诸侯听说此事，必然高兴。宪宗听从了他。张茂昭率领全族入朝觐见，李绛上言，任迪简已经前去替代，那么跟随茂昭的将士都成为定州人，应当尽快授予他们官职，并且派使者诏令他的部下都听从茂昭节度。有诏书任命张茂昭为河中节度使。恰逢狄简因库存匮乏，逐渐裁减老弱疲惫的兵士，人心不安，狄简也很危险。李绛请求拨出内库绢帛十万匹以应对时机。吴少成病重，李绛建议淮西之地不与贼寇接壤，如果朝廷任命主帅，现在正是时机，如果有违抗命令的，就可以决定讨伐。然而镇州蔡州不可同时攻取，希望赦免王承宗，集中力量建立蔡州之功。当时江淮大旱，宪宗下赦令有所减免，李绛说，江淮流亡百姓所带给的还不广泛，而工人聚集过多，有怨矿之思，应当大量放出以节省经费。岭南风俗，卖子女为业，可以听任，如果不是用契约收取钱财的，按照劣卖法处理，敕令有关部门一切禁止。宪宗都采纳了。此后过了一个月，没有召见应对。李绛说，大臣保禄位不敢见证，小臣畏惧罪过不敢进言，管仲认为这罪妨害霸业，如今臣等保持终日不言，没有遭受危险之患，为自己考虑算是得计了，但皇上的圣旨如何呢？有诏令第二天在三殿应对。宪宗曾在院中打猎，到蓬莱池，对左右说，李绛曾经见证我，现在可以返回了。他被敬畏礼遇到如此程度。宪宗奇怪，前代任用贤才而达到大志，如今没有贤才可用，为什么？李绛回答说，圣王选用当代之人，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，自然可以达到大志，岂能借用一代的贤才来治理今日的百姓呢？天子不凭自己的才能压倒别人， 痛切的屈己下士，那么天下的贤才就会出现了。宪宗说，怎么知道他们一定贤能而任用他们？回答说，知人确实很难，尧舜都以此为苦。然而根据名声用事实来检验，能得到的不过十分之七。任官而明辨廉洁，处置事情不阿谀逢迎，没有观望意味的言辞，没有邪魅愉悦的容貌，这就接近贤能了。贤能就应当任用，任用就应当长久。贤能之士中立而少有党羽，推举同类则不孝之人怨恨，堵塞邪道则心怀奸诈之人记恨，改变制度则贵戚受到损害，纠正过失则君主疏远猜忌。如此任用贤能岂是容易的呢？宪宗说，爱卿说得很对。元和六年罢免学士，升任户部侍郎，主管本司事务。宪宗因为户部原有进献，而唯独李绛没有进献，是什么原因？李绛回答说，凡是方镇有土地就有赋税，有的节省用度换取盈余作为进献，臣是为陛下谨慎掌管收支，哪有什么盈余呢？如果已知进献，就是移东库之物充实西库，用官物结交私恩。宪宗猛然醒悟。宪宗没有询问，李绛都随时补益，所说没有不被听从的，于是想要任命他为宰相。而程璀正受宠幸，嫉妒李绛升迁，暗中诋毁宪宗，于是将程璀外放为淮南监军。第二天拜李绛为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高邑县南。正当江淮年成欠收，百姓连年饥荒，有御史出使回来，上奏说没有灾害。宪宗把这话告诉李绛，李绛回答说，地方都是陛下的大臣，上奏谁敢不食，而御史不过是在取悦陛下罢了。凡是统治人民的君主应当任用大臣，不要让小臣得以离间，希望公布他的姓名，公开责备他。李吉甫曾盛赞天子的威德，宪宗很高兴，唯独李绛说，陛下自己看看今天比汉文帝时如何。宪宗说，朕怎么敢比文帝？回答说，那时贾谊认为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之下，火还没烧起来就以为安全，他的忧虑如此。如今法令所达不到的有50多个州，西戎内乱，近来已经陇为边界，离京城不到千里，烽燧相接，加上连年水旱，仓廪空虚，实在是陛下焦心劳神寻求济世之策的时候，怎么能高枕而卧呢？宪宗入宫对左右说，李绛的话刚直，真是宰相，派使者赐给他荼蘼酒。魏博田季安去世，儿子田怀建年幼，军中请求让他承袭节度使，李吉甫主张讨伐，李绛说不对，两河所害怕的是部将用兵图谋自己，所以委任诸将统兵，都使他们力量相当，以互相牵制，不能生变，如果主帅强大就足以控制他们。如今怀建乳臭未干，不能理事，必然要借权于人，权势重了就产生怨恨，以前权力均衡的人将起事生患，众人所归附的一定是宽厚简易，军中向来喜爱的人，他如果得力，不依靠朝廷也不能安定，希望陛下蓄积威势以等待时机。不久田心果然被立，以此魏博听命朝廷，宪宗非常高兴。李吉甫又请求派中使宣慰，借此刺探变化，慢慢商议事宜的措施，唯独李绛认为不如推诚安抚接纳，立即授予金节。日后使者拿着三军表文来请求授予田心，那时主动权在对方，不在朝廷，可以上奏请求特别授予，怎能一样呢？然而宪宗难以为傲李吉甫，所以下诏让张忠顺持节前往，而授田心为留后。李绛坚持请求说，如果田心万一不接受命令，那就姑息又像以前一样了，因此立即拜田心为节度使。李绛又说，王化不及魏博很久了，一旦他率领6州来归，不大加犒赏，人心不会激动，请拨出内库钱150万名赏赐他的军队。有人说太过分了，李绛说，假使动用15万军队，一年才能得到6州，计算所需转输供给的费用3倍于此。如今田心天赐忠义，首先改变巫俗，挫败两河的胆气，岂能吝惜小费而败坏大事呢？宪宗听从了他。宪宗忧虑朋党，以此问李绛。李绛回答说，自古以来君主最厌恶的是朋党，小人揣测到这点， 所以常以此为借口激怒圣心。朋党这种东西，寻找他却无痕迹，谈论他却可生疑。小人常被利益驱动，不顾忠义。君子遇到君主赏识就禁用，被怀疑就退隐，安于其位，不为其他考虑，所以常被奸人所成。圣人行迹相同，贤者寻求同类，这是志同道合，不是朋党。陛下尊奉尧、舜、禹、汤之德，难道说与数千年之前的君主是朋党吗？只是道德相同而已。汉代那些名节刚直之士同心爱国，而宦官小人嫉恨他们，兴起党锢之欲，最终导致天下灭亡。追逐利益的人常结为朋党，是为了私利。守正的人常遭构陷诋毁，是因为违背了私利。小人多，谗言常盛，正人少，正道常不盛，难道能不警惕吗？李绛居官耿介特立，尤其被左右所不喜欢，于是借此表白自己。王波任言铁使，而每月进献。李绛说，近来禁止天下正妇之外不得有其他进献，而王波妄称盈余，这些不是出自俸禄家财，希望全部交付有关部门。宪宗说好，直到李绛在位期间进献不入宫中。吐蕃侵犯荆州，掠夺人畜，李绛一而进言，边塞虚极多，实兵少。如今京西西北的神策镇军本是防备秋季，坐享衣食，不让他们作战，战事发生时却要先禀报中尉。军队不能由宫内遥控，关键是要随机应变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请将他们分立本道，那么号令统一，临战就能快速反应了。然而士卒乐于两军的姑息，宦官以此为言，议论于是搁置。曾在盛夏在延阴殿应对，宪宗汗透衣服，李绛想退出，宪宗说，朕在宫中所对的只有宦官女子，想与爱卿讲论天下事，这是朕的快乐。李绛有事没有进谏，皇帝就追问原因，又说，你们该不会有姻亲故旧白吃俸禄吧？应当珍惜官职。李吉甫、全德瑜都说没有。李绛说，崔佑甫任宰相不到半年就任命了800名官员。德宗问，你的姻亲故旧很多，为什么？崔佑甫回答，要问的是所人之人是否得当，不是我的亲戚旧交，怎能了解他们的才能？那些不了解的人怎敢受官？当时这话被当作名言。武后任命官员虽多，但开元年间有名的大臣都是他选出来的。古人说，选拔十人能得五个，也算得到一半。如果因私人关系而自我避嫌，就违背了圣主责成您的本意。皇帝说，确实如此，关键在于恰当而已。皇帝又问，玄宗开元时期天下大治，天宝年间就乱了，为什么同一个皇帝前后相反？李绛说，安定生于忧患危难，祸乱生于放纵。玄宗曾历任官职，知道百姓艰难，即位之初任用姚崇、宋璟，励精图治，听取意见，所以身边都是正人君子。等到李林甫、杨国忠得宠，专门引进奸邪之人，分别把持重要职位。于是皇上听不到直言，侍御日渐增长，内则奸臣劝他兴利，外则武夫引诱他开拓边疆，天下骚动，所以安禄山乘机而起。这都是小人引导，使皇帝放纵而骄。关键在于君主的所作所为，没有永远安定，也没有永远祸乱。皇帝说，凡人办事弊病在于不通事理，事后追悔过失，古人处理这种情况有办法吗？李绛说，事情或许有过失，圣者也不能避免，天子有谏臣就是为了纠正过失。上下如同一体，就像手足对于心脏脊梁互相配合使用。但自夸才能掩饰过失，常情所难免，圣人改正过失毫不吝惜，希望陛下能这样对待。教坊始声称有密诏，要挑选良家子女和别宅的妇人送入宫中，京城喧哗。李绛准备入朝进言，李吉甫说，这是谏官议论的事。李绛说，你曾批评谏官论事，这难以说出口的事想推给他们吗？李吉甫便想暗示诏使阻止，李绛认为李吉甫害怕不敢谏争，于是独自上书。皇帝说，我因为丹王等人没有侍者，近来命人访查民间，用钱财聘娶他们，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， 所以导致喧哗骚扰，于是全部放回所取的人。李绛因脚病请求免职，被罢为礼部尚书。皇帝于是从淮南召回程璀。李绛虽已离位，仍心怀忧愤不能自已，于是上言北方敌人正强，有五大忧虑。他们背信重利，每年送马来求取价钱，如今却放置不取，定有别的图谋，这是其一。驻军不足，侦察不明，城墙没有完整的女墙，不能应付突发情况，这是其二。现在的营建修筑，不征求众人意见，远在塞外规划，筑城并非要害之地，敌人一旦入侵，应援困难，这是其三。近年来通好，他们来往窥探山河地形，兵力部署全都了解了，如果寇掠驱掠，援兵不到十天不能到达，到达后敌人已退，兵撤后他们又来，这是其四。北狄西戎长期为仇敌，如今回鹘想背叛，假若互相联络约定，从几路并进，如何抵御，这是其五。元和十年，李绛出任华州刺史，程璀的田地多在辖区内，主管奴仆骚扰百姓，李绛逮捕了他们。适逢派五方使，皇帝告诫说到华州应自行收敛。李绛是大臣，有奏报就依法行事了。州里有补药户，每年规定进贡数额，李绛为此进言，并劝止打猎，有诏命则戮，太原天威府一并停止。李绛入朝任兵部尚书，因母亲丧事免职，服丧期满后受任河中观察使。河中本是节度使建制，但黄甫伯讨厌李绛，所以减少他的恩典，议论者认为不公。黄甫伯获罪后，李绛又被以兵部尚书召回，升任御史大夫。穆宗多次游猎，李绛率领下属到延英殿恳切劝谏，不被采纳，因病辞职，仍任兵部尚书，历任东都留守，调任东川节度使，又任留守。宝历初年，拜授尚书左仆射。李绛仪容魁伟，以正直之道进退，声望冠绝一时，贤与不孝分的太清，屡次被谗邪小人重伤。御史中丞王凡在路上遇到李绛，不避让。李绛援引旧历论列，宰相李逢吉袒护王凡，将李绛降为太子少师，分司东都。文宗即位，召李绛任太常卿，以检校司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多次进封赵郡公。大和四年，南蛮侵犯蜀道，诏命李绛招募1000人前往，不到一半路程，蛮军已退，士兵返回。监军使杨淑元一向记恨李绛，派人迎接并煽动士兵说，将要没收招募的赏钱，并遣散你们卫民。士兵都愤怒，于是喧哗而入，抢劫库中兵器。李绛正在宴饮，没有防备，于是手持符节登上城楼。有人建议用绳子吊下城墙可以逃脱，李绛不听。牙将王景炎力战而死，李绛于是遇害，享年67岁。幕府赵存曰、薛琦都战死。事情上报，谏官崔荣等列举李绛冤屈，册赠司徒，谥号真，丧礼赏赐很丰厚。王景炎也追赠官职，录用一个儿子。大中初年，诏令史官评定元和年间将相，画像于凌烟阁，李绛在其中，唯独留在宫中。李绛所论奏之事万余言，其外甥夏侯资交给蒋协编赐为7篇。李绛的儿子李章，字仲礼，大中初年考中进士，被卢钧征召到太原幕府，升任监察御史，上奏太庙遐想时，又用宰相代行祭事，进任起居郎。就至，在郊丘设置帐篷，太仆用盘车载乐，召集群臣观看。李章上奏停止。咸通年间，累积官至尚书右丞、湖南宣设观察使。宋申锡，字庆臣，史书诗载他的籍贯。自幼丧父，考中进士，多次被节度使府征召，后连续升迁任起居舍人，以礼部员外郎任翰林学士。敬宗时，拜授侍讲学士。长庆、宝历年间，风俗浮薄，煽动朋党，宋申锡一向孤高正直，少与人交往，等到被提拔任用，议论者认为可以激励福晋之风。文宗即位，宋申锡两次转任中书舍人，仍任翰林学士。皇帝厌恶宦官权宠镇主，再次导致宫禁之变，而王守成掌管禁军，傲慢放肆，想要铲除其根本，考虑可以一起决定大计的人。 观察到宋申锡忠厚，于是召见对策，让他与朝臣谋划除去王守成等人，并且依靠他执政，宋申锡叩头谢恩。不久拜授尚书右丞，过了一个月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于是任命王凡为京兆尹，秘密告知皇帝旨意。王凡泄露了言语，而王守成的同党郑注得到了他们的谋划。大和五年，派军后窦卢柱诬告宋申锡与张王谋反，王守成在玉堂奏报，准备派200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。宦官马存亮争辩说，谋反的只有宋申锡一人，应当召集南司官员会议，不然京城就要动乱了。王守成无法回答。当时是二月月底，各官署都休息，宦官疾驰召见宰相，马跑得累死在路上，换马回去复命。宋申锡与牛僧孺、陆随、李宗闵到了中书省，宦官喊道，所召的人中没有宋申锡。宋申锡才知道获罪，望着延英门，用护板叩击额头，回到府地。牛僧孺等人见到皇帝拿出窦卢柱的告状文书，都惊骇的不知如何回答。王守成逮捕了宋申锡的亲历张全真、家人买子元信以及16宅典史，胁迫他们构成罪名。皇帝于是罢免宋申锡为太子右庶子，召集三省官、御史中丞、大理卿、京兆尹到中书省集贤院共同验证宋申锡的谋反证据。京城喧嚷，互相惊吓，很久才安定。第二天，延英殿召见宰相群臣全部入内，起初议定宋申锡死刑，仆夜窦一直率然回答说，人臣不能有谋反的意图，有就一定要杀。听到的人不以为然。于是左散骑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顾炎，建议大夫王志补缺卢钧、舒元包、罗泰、蒋系、裴修、窦宗直、韦温、十一李群、韦端福、丁居惠、元都等跪在殿阶下，请求将案件交给外廷审理。皇帝震怒，呵斥说，我已与公卿议定，你们只管出去。崔玄亮、李顾炎坚持更切，流泪恳切，因此议定将宋申锡宽免，流放到临表。京兆尹崔衮、大理卿王正雅苦苦请求拿出窦卢柱与宋申锡对峙核实情况。皇帝醒悟，于是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，跟随牵连而死的有几十上百人，天下认为冤枉，提拔窦卢柱兼殿中侍御史。当初宋申锡回家后，换上素服在外舍等待命令，他的妻子责备他说，你辜负了天子什么，竟然谋反。宋申锡说，我出身孤寒，位居宰相，蒙受国家厚恩，不能铲除奸乱，反而被陷害，我难道是谋反的人吗？当初宋申锡以清洁净身，痛恨高位者接受贿赂馈赠，败坏风俗，所以自从任近臣，凡四方赠送的财物一概不接受。获罪后，有司查验弹劾，全部得到他退还的问候信函，朝野为之感叹同情，但在宰相任上没有其他谋略。大和七年，感愤而死，有诏命归葬。开成元年，李石在延英殿召对时，从容进言说，陛下的政事都顺应天心，只有宋申锡的冤枉久未昭雪。皇帝惭愧地说，我当时也明白失误，但假托忠义的人以设计大计逼迫我罢了，假使遇到汉昭帝、宣帝时，应当不会如此。于是追复宋申锡为右丞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追赠兵部尚书，录用其子宋慎微为丞顾尉。会昌二年，赐谥号真。赞曰：张毅、武元衡竭忠王室，李将是德高望重的大臣，都被贼奸所害，未能善终，大概福善祸淫的教训有时会受到阻挠。虽然如此，贤人对忠义的信念，难道因一次不幸就是心中不满吗？关键是自身可以牺牲，而名声与泰山、嵩山等同，功夫的间隙已开，仍能进言劝说。宋申锡谋划小事，却担当大任，颠沛流离而随之，可惜啊。